今天一开始就这么美好的歌声，这么美好的琴伴随我们，把我们的灵提到你的宝座前，提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能够怀着敬畏、感恩、赞美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美好的氛围下，我们把我们一切摆上在你前，让我们能够因着你圣神的感召，你的圣神的带领，我们是在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环境里，我们来亲近你，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领受你至高天来的德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上，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谢谢好梦姐妹，她很慷慨的答应带我们的赞美敬拜，而且她说她很多天好像有点睡得不安的样子，这是正常的。感谢非常感谢主，因为我们侍奉主就是要有一个很警醒敬畏的心，让我们的侍奉讨主的喜悦。主，唯求你派遣你的圣神来到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做主为王，让我们在今天读你的话语中，我们得到你的启示，得到你的光照，让我们在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我们前进的方向，得到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感谢主，赞美，谢谢主，一切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赞美主，今天试着要看着镜头不看自己，都是在看自己这样的，所以不能看自己，要看着主。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读的是达尼尔先知书，但以理先知书的十章，我们只读两节，十节跟十一节。好，我们现在我们先请思高本的，我们先开始读。忽然有一只手触摸我，使我用膝和手掌勉强支持，然后他对我说，达尼尔最可爱的人，你要明白我对你所说的话，你站起来，因为我现在是被带到你这里来的。他对我说这话时，我站立起来，浑身站立。
好，我们现在用和合本圣经，我们再读一次。
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威气。他对我说，大能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站在静静的立起来。
好，下面我们用英文，请英文 Amy Francois。
And behold, a hand touched me, which set me unsteadily upon my knees and upon the palms of my hands. And the angel said to me, O Daniel, you greatly beloved man, understand the words that I speak to you and stand upright, for to you I am now sent. And while he was saying this word to me, I stood up trembling.
好，今天的两节啊，十节十一节，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文字，对不对？都可以懂。那真的在去查的时候，真的觉得说好丰富、在第十节说，忽然有一只手触摸我，这个手呢按照这个前后文呢，这个手应该不是我们前面这个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这一位身穿麻衣腰束奥菲尔金带，然后身体好像碧玉，面容好像闪电，穿着麻衣的这位啊，这个应该不是这一位，因为他听了他的声音，他听了他的声音之后，他就已经等于说吓昏了，对不对？都昏迷了，就是已经没有知觉了。那么如果再是这个人讲话的话，他不可能苏醒。所以按照这个我们继续读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个声音呢，应该就不是前面这一位，就是这个人不是这一位的声音，而是一个另外的天使，一个就是我们说天使是服役的灵，那么是这个天使呢他的声音。那么在这个天使呢，就很可能是这个天使加百利，就是加贝尔，这个手啊应该是加百利的手，因为我们在看但以理书的第八章的时候达尼尔先书八章第十八节，第十八节的时候 他与我说话时我就昏迷过去了，脸伏伏在地上，他抚摸了我，使我站起来，站在原处，好像相似的情景，可是是不同的，因为这个中间差了三年。在第八节的一开始是有应该更多了，贝尔沙展年第三位他做这个梦，然后呢在第九章的时候是在薛西斯王的时候第一年，然后到了第十章是在居鲁士第三年，所以这中间至少差了三四年，所以不是同一个，不是同一个梦境，不是同一个情景，可是却是同一位天使，就是加贝尔来抚摸他的，在这样的类似情况下抚摸他的脸，他抚摸他之后呢，能够使这个达尼尔用膝跟手掌勉强支持。那么这个天使温柔的抚摸啊，让达尼尔有了一点点恢复点知觉，因为他当时是在第九节是说他昏迷过去，伏伏在地就是脸脚膝是朝下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抚摸了这个天使抚摸了他能够让他有点力气帮助他一点，那他达尼尔虽然还是有点困难，可是呢可以勉强站起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想到两个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曾经有人也被主的手抚摸过，一个钉痕的手啊抚摸过，那我们就让这个被抚摸过人自己来分享啊。但是我开个前提哦OK， 那另外一个我自己的反省就是说，天使就是说不管就是天使他是服役的人，我们说每个人的周围都有一个护守天使在我们周围，但是这个护守天使绝对不帮我们做事，他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推我们一下碰我们一下，可是他绝对不会说帮我们去决定该做的事，帮我们去走我们该走的路，而是我们自己要去承担，就是说主摆在我们前面的善功是我们自己要去承担的。在然后继续是第十一节，然后这位天使就对他说，对达尼尔说，达尼尔最可爱的人，这个是我们熟悉的，对，我们熟悉的话在第九章的第23节的时候哈，这个后半段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极可爱的人，所以从这样前后的关系，我们知道在第9章的第21节有说那是人的加贝尔，所以我们知道这次摸打你的还是天使加贝尔，他说你最可爱的哈，但最可爱的就是，也就是说在他用同样的称呼，用同样的一个对达尼尔是极高的一个，就是主很喜爱，那用同样这样称呼来称呼达尼尔这样。所以呢对达尼尔来说，他的生活就一直是处在那种被喜爱的状态。就是我们常常会听苏老师讲一个故事，就是可能小朋友到一个阿姨面前阿姨你好啊，然后那个阿姨就很高兴来跟他玩啊。可第二天阿姨心情不好了，小朋友到他面前来，阿姨你好啊，好什么好，骂一顿，然后这小孩子第三天绝对不敢来了，对不对？所以他就不是处在那种极可爱的状态，就是每天每天呢，我知道我们的苏老师每天每天是处在极可爱的状态，每次可是什么事情他都会说，他就会用一种就是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样子的那种情况，然后来跟我哈，这个常常在家里面都是我会做一个什么很奇怪的声音啊，什么奇怪的动作啊，还有办法。我们那天要很匆忙要去那个 Costco 买东西，结果呢我每次都是去买东西，我们都是不会两个人腻在一起哦，一起坐在没有，都是你做什么事情我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很快两个汇合，然后好算账就走了这样。就那天他去买了东西呢，然后突然发觉说要买牛奶啊，我们家冰箱恐怕摆不下，因为最近东西很多塞了很多，所以后来就说这个牛奶我看我们不买了，我们把拿回去这样的。所以说我就嫌他走得慢了，我就觉得没好脸色给他看了，我说走这么慢，对，我说你去我去排队，我去付钱这样子。然后我们当然后来是有一个沟通的机会，然后他就说其实 OK 那个可能那个苏老师讲会比较不伤害人，对，看苏老师有没有时间讲 OK anyway。就是我就不是那个最可爱的人，所以天使绝对不会跟我说何冕极可爱的人，所以我自己反省， 这个要努力，要努力这样。那所以巴尼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极可爱的人，他时常处在一个合主心意，在主面前恳切祈祷的一个人。那他这样子一个才会配这个天使就说肯定的称呼他，你是个极可爱的人，然后再说你要明白我对你说的话。这个话就说因为是很重要，所以你要关注这个话，你要了解这个话。然后呢他说我是因为他天使被他派到，就是被神派到达尼尔面前是要去帮他了解的。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知道的，在第八章的第十六节，在第八章十六节有说的，我听见在乌来河中间有人的声音呼喊说，加比尔给这人解说这异象吧。就是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不是同样的事件，可是加贝尔他是负的一个使命，他就是要来告诉达尼尔，让达尼尔能够了解主要在他身上，就主要他明白的事情。所以那这几节的就是证明呢，就是这一个人我相信就是天使加贝尔这样。那然后再接下来说你站起来，他让那个达尼尔站起来。达尼尔原来是昏迷的，他是一个俯伏在地的一个状态啊。那现在他要被要求站起来，那我们也知道站的就是一个势力的位置，势力在主前的一个姿态，就是一个站的一个注意听的一个直立的，就是一个很庄严的一个态度呢，去来去倾听，来去了解，再通过这个上主的使者要跟他说的话。那么他在强调就是说我现在是被派到你这里来的。那么达尼尔是经过了21天三个星期的禁食跟祈祷，然后这个天使被派到达尼尔面前。对，这个证明就是说这个抚摸了达尼尔，不是我们第五节第六节讲的这个带有威严带有像磨光了铜的人，是另外的一位天使。最后这句话说，他对我说这话时，我站立起来，浑身站立啊。我们知道，就是说，当一个人这个第一个是因为这个前面的那个景象太过伟大啊，然后他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在这个天使吩咐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因为从前面的景象还在一种昏迷的一种状态中间，所以好像是一个病人啊，就像我们中间有一位病了53天之后躺在床上53天，他在第54天要下床的时候为他是有困难度的，他需要人帮助，他可能需要人撑着他，他事实上是有人撑着他啊，然后他用那个助行器，那还是觉得说走路是很蹒跚的，因为他的身体在这样某种状况之下，他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就是说一个躺着很久然后要直立起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达尼尔的这个他的身体状况，虽然他脑筋已经比较清醒恢复了，已经恢复了一点意识，他开始要去听，可是对他来讲他的身体的状况还是那种很站立的，就是一个在和合本书说战战兢兢，就是一个很警醒一个戒备的心，然后来听下面天使要跟他说的话。那在我读这两节的过程中间呢，我比较去讲到就是说当一个手触摸，那么我们就讲秦钟的故事，在那一夜主的手摸着他的脸摸着他的脸，然后说你上次照我的肖像照的那个，我相信那个感动是你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你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是多么多么的一个把我的整个生命给这位都可以的这样子时刻。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读到很多，当耶稣去抚摸一个人的时候有很多对不对，那个赖病人耶稣去抚摸他，有瞎子耶稣去摸他，然后也有人是去摸耶稣，耶稣可以感觉到，所以每一个神圣的这个抚摸， 都是带给我们生命属灵极大的啊，极大的更新，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就是要真的要牢牢记住那样的一个经验啊，牢牢记住那样的经验，就是当主的神摸到你的时候，嗯，你怎么样来以你全心全灵全意的爱来回报这位摸过你的神？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今天的查经开场白。带茶经人不是要讲全部的话，所以呢下面就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和敏姐妹带我们读了这两节丰盛的圣经。我们今天读的这两节，在前面他说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这是第九节我们上次所读的，就是话是灵，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这灵是带着生命带着力量，而这一个强有力的力量进到我们的生命，进到我们的耳中，有时我们的生命的尺度对于这一个强烈我们没有办法负荷，就会匍匐在地。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真的看到圣灵在运行的时候，有人真的就倒下去，有人就在圣灵里休息。他倒下去，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就是在他倒下去的那种状况，他不知道是谁的手，就是有一只手，而这里也没有讲他是谁的手，那是他看到的这一位圣者的手，或者是另外的手，但是他没提到有其他的人或者是什么手，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般的手，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手。因为这手按在我身上，他开始可以有力量了，也就是这一个按手，这一个触摸就带出了力量。这一个触摸英文用的是 touched me， 就是他摸了我，他碰到了我。如果一个东西它带着高压电，很强的电，你看不出来它是怎样，你没碰它是没事，但是你一碰它，那个很强的电能力就会到你的生命中间。所以耶稣基督一碰人，就有那生命传递到那个人的生命里。我们可以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刚才何敏也有讲，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马可福音第五章就是有一个患了血肉病十二年的，他非常非常痛苦，因为这一个血流不止的病让他很痛苦。他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神人美好的福音喜讯，他就非常非常盼望。我们可以从二十七节，他听见耶稣的事，马可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七节，马古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七节，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他不太敢很用力的摸，也大摇大摆的摸，他只是在后面非常非常轻的他去摸了。而他的意思说，他心里想，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就是连摸衣裳也会触电一样，那表示说那个能力很强很强。如果摸到人跟摸到衣裳，其实衣裳是比较外面的，可是当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在释放的时候，他的衣裳都带着那一个天上来的能力。所以这一个神的能力就由耶稣基督的衣服就释放出去，那是他想的，其实是圣灵启示给他的，因为没有人会这样想，这个衣服会治愈我吗？我摸着，而是他知道耶稣基督治愈很多，耶稣碰到的人都得到了释放。彼得的岳母生病的时候，耶稣扶着他，他的热症就退了，起来他就起来侍奉神。所以主所触摸的，甚至于他的衣裳，这一个 血漏病的人摸了，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很奇妙，也就是有治愈的能力进到他的生命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他知道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也就是这触摸是带出了能力的传递，就是没有摸没有，一摸就传到，好像没有摸没有电，一摸就被电到了。那耶稣也知道有人被电到了，他就在问，而这个妇女就讲了。耶稣说第三四节，女儿，你的信德，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也就是耶稣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个有信心的姐妹，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而这个信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神赐给我们的救主的信心。那他因着信他就得了救恩，所以那时是很多人在挤，如果你读上下文，很多人在挤呀、啊、挤呀、啊、挤，就挤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信心会接通，就是信心他会接通，碰到了那一个神他的荣耀。我们若不信就不能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因为他是要给那信的人，是凡信的人都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获得永生，他愿意所有的人都获得永生，但是是只有信的人才能够获得永生。所以这信就是要用信心去摸，这才是最重要的，用信心去摸。有的时候是主来摸，有的时候是我们用信心去摸主，但是摸都表示了有一个接触，有一个相通，就是我们跟主有一个相通。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当使徒约翰他见到了异象，被提到了天上，那时他看到了人子的样子。我们先前有读到，这人子身穿长衣，胸间束着金带，然后也讲到他的脚好像锻炼光明的铜，他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他的眼如同火炬等等。我一看见他，第十七节，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也就是那神的荣耀太强烈了，超乎我们的生命。为此，神在准备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体会他的荣耀。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准备中，那么神就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荣耀，更多的荣耀，更多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生命在更新，在改变，更新在改变。当使徒约翰，就是若望中途，他看到了，他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也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了力量，就是血和肉很困难承受神强有力的能力。但是神要圣化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我们的生命，这里就说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个他是谁？主耶稣。很清楚，从三角非常清楚，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让他看见了，启示给他，那么他看了就倒下去了。主耶稣就用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惧怕。其实神并不是让我们惧怕，而是神的荣耀我们就不能够负荷，可是神在安慰我们，他说不要惧怕，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他说不要惧怕，那平安就会进来。虽然有一种敬畏的心，可是不是一个害怕的心。敬畏神跟害怕恐惧是不一样的，敬畏是非常非常的尊重，而且非常的敬畏，就是很敬虔而不随便，那是对我们有很多的好处。敬畏神的人是有福的，因为那是他有智慧的基础，那是他有属灵知识的基础，就是从那里会有很多的生命会长出来。所以这里是耶稣按着他，那血漏病的妇女是他去摸耶稣，但是都有耶稣很大的治愈， 很大的安慰进到他的生命里。所以这一个摸是指着有一种接触带来的传递，就是神的生命就传给那一个被神所触摸或摸到神的人。我们用信心去摸他，我们会摸到他的神人，我们会摸到他要给我们的生命跟治愈。愿我们带着盼望也准备我们的生命，他要来摸我们。在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16节，信而受洗的必会得救，信的人有很多奇迹要跟随着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也就是人可以被神所改变更新，而变成像福源一样，就是这里面的生命的源头可以带给别人的一个生命的供应。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不是一般的人，那没有电的去碰都不会触电，那有电的一碰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常常跟神在一起，跟神连接在一起，那么神的能力像电一样，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带着神的荣耀跟能力的器皿，而这个器皿它也会释放。所以这是神对于圣洁的器皿可以承受他的荣耀，就会带出很奇妙的事。在1992年的年底，就有一个重要的仆人叫做 Steve Evans， 他来到我们教会，他讲话好像会放电一样，我一听了，他一副手人就倒下去了，他也为我副手，我的生命就改变了。他讲的话给我很多的光亮，我就明白我在一个很大的苦难中，原来是神在造就我，那些苦难是神在造就我。他为我祈祷，他说的话我信了，那么他的话就带出能力进到我的里面，所以这个摸就会到，所以在信心中我摸到了他传讲的讯息，而且我信了，我的公司就开始奇迹不断奇迹不断。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从今天起凡你手所触摸的神都要祝福，他应验了，这么多年都应验了。所以我在公司做的研究计划或怎么样，我一摸的都是蒙祝福，我一碰的都是蒙祝福，所以我的公司的老板不愿意我走，他你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你在这边神都会祝福。这是他看见了很多的例子一个又一个，他不是教友，他信，他看见了，他信了，他说你就是神派来帮我的，你不可以走。他这样的讲，我的神受光荣，我就跟他一起做到他退休，感谢神。也就是好多好多的奇妙的事情，可是我知道我必须要活一个持续一个圣洁的生命，因为我不能够切断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切断了，那么这个关系我什么都不是，那么接通了，那么神他可以用我，他也可以用你们。他说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是指谁？信跟随他的人，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的。所以这一个摸，在利未记第一章也讲说献给神的牛，那献祭的人要按着那个牛的头，那再把它献，所以按着他的头，按手触摸，有一个联合的意思，联合的意思。那么这一个牛去献祭，就是我去献祭了，我去献祭了。所以按手有联合的意思，按手也有一个祝福的意思，就是神祝福我们。当雅各伯他按手在他的约瑟的两个儿子的头上，那祝福就进到他们的生命中。所以长者去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就是他有一个祝福，他有爱的传递，他有一个真实的那一个过程。所以这只手，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读的，他说忽然有一只手，这手大有能力，大有能力，按在我身上，我就开始可以用七个手掌支持着围起，他就开始有了能力，有了力量。他对我说，这个他是前面看到的那一个圣徒呢， 还是 这一个按手的人，按手的圣徒呢，还是另外一个呢？这是同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这里没有讲得很明确，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圣徒，就是他前面说是一个人，但他看起来是一个人。那么十一节这个他在 Amplified Bible 就指到说 the angel。 我们先前他读到的，他说我看到一个人，第五节见到一人，那么我们从他描述的知道这不是世上的一般的人，而是天上的圣徒。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跟他讲话的，这是天使，有可能是那一位，也有可能是另外的，但是跟他讲话的这一个是天使，是圣经这么讲的。有的时候天使也会像一个人的 形象，有的天使不是像人的形象，是个活物，也是天上的天使类的。那么他们有一个像狮，一个像牛，一个像人，可是他那个人也很不一样，他全身都是眼睛，他会飞，他有翅膀。这一个天使对他讲话的是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我们再一次读到了这句话，大蒙眷爱就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但以理，他是从天上来传讲这句话。那是不是在天上，在神的眼中，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呢？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在天上所有的圣徒都知道他是大蒙眷爱的呢？所以有的时候天使显现的称呼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意思，就是天上怎么看你，那我们也应当这样看。天上看你很可爱，你就不要去说我是不可爱。其实我看何敏是很可爱的，他是非常可爱的啊，你们同意吗？
同意同意
同意。我看每个人都真的很可爱，这是神的恩典，我看所有人都很可爱。我今天看着的豪梦去弹琴唱歌也真的很可爱，虽然他有点紧张，紧张跟可爱是不相冲突的。那个紧张其实有敬畏的灵，就是敬畏，敬畏的灵。弹琴对豪梦来说是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很会弹琴，他就是学这个的，很会弹的，琴一来就会。但是侍奉神有点不一样，侍奉神不一样，是要神的恩膏进到了一个坛的。如果我们觉得我都会我都会，那么很难有圣灵的膏油，因为你靠自己不是靠神。我知道我没办法靠神，那么神就会有膏油给我们。那不会的你不会，那会的你会有会的新的，会有一种新的体会，新的释放，新的丰富。神是丰富的神，他不断给我们很多的丰富。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当我读到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世上有一个人在天上看他都是可爱的，非常喜乐的，非常可爱的。他也使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在我碰到主，我还没出来侍奉以前，我很喜欢读经祈祷。有一次我在祈祷的时候，我就见到了异象，我见到了梅瑟，就是摩西。我见到他非常非常慈祥，然后他喊我小老弟，我就喊他老梅瑟。他又和小老弟大大哈哈笑，老梅瑟，我喊他他好高兴，那我就喊他老梅瑟，他喊我小老弟。我就觉得跟他非常非常的亲密，很亲密，非常的亲密。后来另外一次我在祈祷中看到了异象，我看到了保罗使徒，圣保罗中徒。他看到我的时候说我的弟弟，他称呼我的弟弟。我就有点纳闷了，就在想为什么摩西也称我弟弟，保罗也称我弟弟，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就问保罗使徒说你为什么喊我弟弟呢？说是实在的，我怎么跟他能够称兄道弟？第一个是我太尊敬他，我不敢。其实梅瑟我也不敢， 他们两个是在我的生命中，我读经，我非常佩服的两个圣者，我非常佩服。所以摩西所说的话，保罗使徒所说的话，对我有很多的造就。其实所有圣经的作者写的对我都有造就。我特别就是对于摩西跟保罗有一种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因为神要我祈祷的时候看到这两位。那我后来也知道神要我学习他们的样子，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我的榜样，非常佩服。但是为什么他叫我弟弟呢？保罗就跟我说，因为主耶稣基督这样称呼你，你是我的弟弟，就他们都喊我弟弟。那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在罗马书第九章，耶稣基督是长兄，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称我为弟弟。所以我心里面有一种不会忘记的这一个记忆，不会忘记的这个记忆。在我成长的历史中，就是我的哥哥大我六岁，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他都念大学了，等我要念大学他都出国了，所以我跟他见面的小的时候有，后来就是他常常在外面，所以我跟他，我很爱他，我非常爱他，他也很爱我，但是我们不在一起。可是我小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盼望有哥哥。记得有一个邻居，他比我大一些岁数，就一直就是跟着他，一直跟着他，一直拉着他，一直拉着他，好像在我的生命中就是很盼望有个哥哥。那么耶稣是我的哥哥，好不好？
好，
这个盼望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主他没有跟我讲我是他的弟弟，他没有直接跟我讲，但是他的圣徒跟我讲，我信的，我信的。最后就是哦，他们都叫我弟弟啊，感谢主。我就会觉得说有一首歌我很喜欢用来做这比喻，就是一首儿歌，哥哥爸爸真伟大，比喻造物将。我就说我的爸爸是天父，我哥哥是谁？耶稣。那我还有哥哥就是梅瑟跟保罗。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兄长，我们是这一个非常蒙恩的。其实哥哥很喜欢照顾弟弟的，有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属灵的哥哥，照顾比我晚一点重生得救的弟弟们，我也很愿意照顾这些可爱的弟弟们。所以这一个从天上来的话是带着天上的威能的，就是但以理啊，大蒙眷爱的，你是大蒙眷爱的，所以天上都是这样看他是大蒙眷爱的。那么天上看我是一个小弟弟，他们喜欢的小弟弟，可是这个小弟弟需要成长，成长有一天可能变成小哥哥，有一天可能变大哥哥，就是需要在主的爱中在成长。他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因为这是天使说的，不是人说的，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天使他是服役的灵，他讲的话是从天上神给他的讯息，也是神给他的看见，他真的也看见了。但以理确实是非常可爱的，非常可爱的，我越看他的生命就越觉得可爱。阿们阿们阿们。我也相信我会是耶稣基督可爱的弟弟，因为他把我当作可爱的弟弟来告诉别人，告诉天上的圣者，告诉世上的人。你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你要明白神喜欢我们明白他的话，神喜欢我们明白他的启示。其实摩西称我为小老弟或弟弟，我不是很明白，我只知道很亲切。当保罗使徒称呼我为弟弟，我其实就开始在想，为什么他们会讲一样的呢？他们为什么要讲别的呢？那我就体会到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就是我这两个哥哥都常常在帮助我，因为他们在我的生命中帮助我，带领我。天上的圣徒，其实天使在我们四周安营扎寨的，安营扎寨的，为了要我们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他跟但以理所说的话，他要他明白，他是非常希望他明白，神是很喜欢我们明白他的。上个礼拜 不是上个礼拜，就是上一次的天国福音的聚会，就是上个星期六两天前，那一个 Bunny 和 Carters 的姐妹，她见证说她看到了犹大的狮子，她看见的时候在什么地方，闪度也说完全一样，他们没有 交通，所以是有一个属灵的狮子。我们没有看到天使，天使在是一个狮子，在我们是做暗影杂在是个狮子。那么我没有听到摩西跟保罗称呼我为弟弟，可是在天上已经有这个狮子，他们是非常熟悉我他们的弟弟，非常非常感谢神。他就说我看到犹大的事，他后来结束之后我们在吃东西谈话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非常喜欢犹大的狮子，当我一读到犹大的狮子，我就有一种莫名的一种亲密跟一种很特别的爱跟感情。他说我喜欢去抱他，我喜欢靠着他，然后他说我就看到了很多次。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从天上被派来这里的，他说我相信被派来这里之前，我在天上是常常依偎在这个狮子的旁边在睡觉，但他在讲的时候在我的心中好像浮起他趴在这犹大的狮子身上，非常非常的美。也就是说神喜欢我们明白，最后为什么我对犹大狮子有这么多，我开始明白，明白就是其实犹大的狮子也有一个意思，他是王，他是得胜，我们可以从他那里经验到他的救恩是强有力的，他是一个和平的王，就是他以王的形象。你要明白，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他要我们明白的，只管站起来。其实神要我们明白，他要装备我们，他要我们坚强，可以站立得稳。站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为他而站，也就是婴孩不能站，可是到达一个地步他就开始可以站，可以站。那么这一个可以站是一个生命可以立在一个地方。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我们所征战的是天空的掌权者，黑暗世界的霸主，所以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那个以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就站立。所以征战是要可以站立的，所以仇敌一讲你就弃甲而逃，你就没有站在那个位置上，你一定要站在神召叫你的位置上，你才能够得胜。主要兴起一些能够为他站立在恩宠得胜的位置上，那个战是得胜仇敌，战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为神而站在神要我们站到的地方，也就是侍奉神，侍奉神。司祭的意思就是这一个人站立在神面前奉旨的对位，就是他带着众人的需要要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有的时候祈祷是要站立，站立在他面前祈祷，而是要跪下来，是敬拜，敬拜。所以这个站立有特别的，就是侍奉跟得胜仇敌，就是征战。以利亚先知他也说，我是站在神面前侍奉神的先知，站在神面前。我们能够站在他面前，那是他的恩典。我们要珍惜他召叫我们可以站立在他面前的，他在准备我们可以站立他面前的，也就是经过他的准备我们可以站立起来，而不是只是趴下去，就是有更好的生命，他给我们生命能够站立。这一个站在他面前，你真的会经验到什么都不怕的那一个底气，就是信心是所希望之事的实底，那个实底未见之事的确证，就是有一个很踏实很踏实的，我站在他给我的位置上，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说我奉差遣来到你这里是要告诉你，你要站起来来承受，你会有力量。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这一个战战兢兢的立起来非常非常的美，就是敬畏的人。我们战战兢兢就是如果你会有敬畏耶和华，敬畏主耶稣的真实这灵，你会对于所有的事都不害怕。我们若不敬畏神，我们就会随便，那么我们其实会对很多事情怕，好像我们只是不怕耶稣基督的审判， 只是耶稣含忍给我们悔改。我们要有敬畏，因为敬畏他是智慧的造基，敬畏他是知识的基础。我战战兢兢的立起来，也就是全部准备好要来承受他给我的话跟启示，完全准备好。我们要完完全全准备好要来承受，而这一个站起来其实也是神给他力量，本来是站不起来的。那这一个站起来来承受，他会得到了神给他的这启示。他对我说这话，他这话一说完，另外有一个事情，有的时候你身体才很软弱，你是不想站的，有的时候你是不想站的。我举一个例子，邦尼就是上次的见证，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见证。他说我一碰到见证我就躲起来，我非要见证，我不想见证。可是他说我们的邀请来了，我就不能说不，因为他敬畏神，他认出来这是神的手，神的邀请，所以他说我接受了。可接受以后他一直怕，一直怕，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他还在怕。可这个怕是敬畏，敬畏，敬畏。他的先生跟我讲说，他做的异梦他都把它写下来，从小到大他写了多少，他这么多的书写下来，那么他启示有多少，其实是很多的。因为神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按照我的天性是怕，是不敢，但是敬畏神我就不愿意不做，也不敢不做。那个不敢不是害怕不做，而是敬畏他而不愿意。你要我做的我一定要做，你不要我做的我一定不做，这是敬畏，这是敬畏。所以我软弱或我不软弱，我该站起来我要站起来。当我在躺到床上，我们三天神的话来说你要站起来，就是说你要坐起来，我就坐起来。我家里面人说那明天再做吧，我说现在我就要坐起来，我就坐起来。坐起来以后说我现在要站起来，他们扶着我就站起来。因为神的话来了，他的话没来我也不愿意起来，我不知道能不能起来，就坦白听医生的话，医生没有说可以。我们敬畏神，那么神治愈我真的是健康了。我今天工作了好几个小时，从早一直到晚，就在院子里做了好多好多的工作，做了好多的工作，做到一个地步，时间到了还没做完，赶快再过来。原来都不能动的人，而能够健康的做，实在很感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这实在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实在超乎我们的想象。我战战兢兢的立起来，就是你要得胜你肉体的软弱，能够为神而战。你要为神而做你要做的事，你要为神掌控，你要为神说我很难跟你说对不起，可是为神说我跟你说对不起。我跟我的女儿都会说对不起，开始说我爸爸我怎么跟你说对不起，但是我确实错了，但我跟他说以后我很平安。可是他也没有轻慢我，我不是他爸爸，不是这样。所以我可以跟我们中间的人，不管小兄弟的一位，如果得罪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或者是说我不会做，不能做，害怕做的，可主要我做的我就做。就很多的事情我都想想说我怎么可能做这事呢，可是不要说不可能，神的能力来了我们就可能，神的能力来了我们就会被他的电充电，这个充电我们就变成好像是 Tesla 的电池一样，满满的电可以供应很多。这个供应就是凡是接通的都供应。神讲的话不会过去，他说过，而且我相信你手所触摸的我都要祝福。说实在的，我不是要骄傲，我也不是觉得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的手什么都没有，可是神喜欢用我们的手，可是我的手也愿意献给他，分别为圣，做他要我做的事，摸他要我摸的，他要我摸的。有的时候摸是一种属灵的摸，就是我要摸我公司的研究计划，摸那个是一个抽象的，他就真的是祝福，真的就是祝福。那人也是这样，侍奉也是这样，我们就是为此而蒙召的。神要兴起一些他可以用的器皿，也就是都是带着天国威能的，会电人的，这个电呢是好的，会治愈的， 那么愿我们有更多更多神给我们的。所以但以理的生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的可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的启示跟光，神一直在给我们新的光照新的启示，愿他说光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他。主，我在这里，你给的我都要，因为你给的样样都好，包括苦难其实也是好，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要给。骄傲绝对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占据我们的心，但是假的骄傲会变成我们好，假的谦虚会变成我们什么都不敢做，那不见得是真的谦虚。因为神叫你做你都不做，好像很谦虚，其实是一个极大的骄傲。因为谦逊就是听神的话，听神的话，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愿他说光荣，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再交给文明姐妹。
谢谢苏老师。现场还有人要分享吗？行动弟兄。
谢谢美主，苏大哥真是我们的好榜样。真的很佩服，很不容易。就是发生事情对自己来好像有压力或不是很舒服的，可是他确实不但不当没一回事，就是平安喜乐在里面，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跟随主的人。然后常常是一来了血气就来了，就开始好像我煮开水啊，煮就开始沸腾，就开始很热。对，求主，其实我常常跟大哥在一起，看到很多压力，其实也蛮大，因为有一个榜样，有一个其实也好多的祝福可以学习，看到是真实可以活出这样一个生命，不是那么遥远。所以立芬比较辛苦一点，我常常说大哥就是很，我是直接的就跟他，你什么地方，我就很直接的讲出来，我是要很多的学习。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因为刚刚何敏特别提到这有一个触摸，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有几个地方。我也刚刚何敏有讲到，在马可福音那边讲到了马可福音、马尔谷福音第一章。有一次大哥请我去台湾，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也读到这段经文，第四十节，就刚刚何敏提到，有一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他说，你若愿意就洁净我吧。耶稣动了怜悯的心，伸手抚摸他，向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赖病立时脱离他，他就洁净了。所以当耶稣怜悯的心一动的时候，就很多的奇迹的事情发生。一个赖病人，你想赖病人真的很可怕的，赖病人这个，因为他赖病人在属灵我们也知道是一个，就是一个罪。赖病人就是有时候鼻子缺管也不熟，因为他没有知觉，所以全身就是皮肤就是非常可怕。可是主耶稣却，我们都看到这样的话，我想我没办法去，还要去摸他，能够站在那边。当然当主给了力量的时候，那又不一样，就是主去触摸他。所以那时候我在飞机上读到这段时候，我就圣灵给我一首歌，主你若愿意，前几次也唱过一次，就能接近我。主你若愿意就能接近我，主是多么愿意，当我们愿意寻求他，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愿意。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触摸，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地方，在创世纪第32章，那边我们知道有一个典故，就是雅各，对，在32章第26节。那人也是一个天使，见到自己不能制胜的，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因为圣经有的用是 touch， 就是摸了一下。雅各伯正他与搏斗之际，大腿窝脱了节。那人说，让我走吧，天已破晓。雅各伯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不让你走。那人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名叫雅各伯。那人说，你的名字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伯，应该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搏斗都占了优势。 那个地方叫 Peniel， Peniel 意思就是我面对面见的神，我的生命能以保全。所以雅各伯在那里他的生命完全的就是我们常常大概常常分析他的能力起就完全了，失去了原来的他的生命，开始变成以色列。以色列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因为意思就是与神同志，就是王子的意思，与神同志，跟神同工。可是完全的不一样，照着神，与神同工是神说什么他愿意做什么，他生命开始变成以色列。好，这一摸整个生命不一样。那就谈到后面讲到那个1995年的27年，感谢主，就27年的不一样的生命。如果主把我淹拿去了，是蛮大的恩典，不然我现在可能要跑外面去，我在上大会跑到外面去，是蛮可怜的，被捆绑赌博也好，被烟酒各式各样的那个 addiction， 就是被捆绑不能自己，就是在罪的匣子下是非常辛苦的。可是那一天我得到主的恩惠，对，刚刚何敏特别提到那一页，人有人的限制。那天我记得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因为我是赖病人，真的赖病人，看到我就很怕。可是主却就像摸那个赖病人一样，他却来到这里，来到圣灵，来到里面，主也亲自摸了我。那摸了第一句，我那时候还没读过圣经，我还没有受洗的时候，你可以称为我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根本不在他的名下，可是他却这样的怜悯我。反正他圣经的一句话就出来，我是他的肖像照，是在创世纪讲的是他的肖像照的。那一摸本来是个肖像照，是神的荣美，一切的美好，一切的生命，一切的亮丽都在他的创造里面，因为他的形象，因为他是圣的，我们也成为圣的。所以那个脸变成了，那时候脸是真的是干枯的，是就像生命到了明天。所以我觉得一个有盼望的人是很有盼心的。那时候我是没有盼望，对明天是一点盼望都没有。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是真的是不可能，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明天反正就这样的嘛，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没有盼望。所以那一摸，生命就开始从那天第二天阴也切的开始走上一条生路。所以神的一摸，那一摸摸了大腿窝，人就变成了雅各伯，就变成以色列，从此从此从此我这个路就整个转变。感谢神，这个触摸，我们在怀看今天查经，他触摸其实忽然有只手触摸，其实忽然觉得，其实这边讲说忽然其实是神的美意，在那个时候必然有一只手要定义的规定的时间要触摸到它，那一触摸就不一样。那我想这个刚刚大哥特别讲的站起来也是站立，那个仆人或是势力在君王面前都是站立的，要听候主人的吩咐。那有的时候站立也可以，就神要我们站立观看，在创世纪这个地方，出埃及记第14章，就刚才大哥讲的他的老兄长老梅瑟，第14章第13节，梅瑟向百姓说，你们不要害怕。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属于神的人，他讲出的话就可以带出好大的安慰。不要害怕，主耶稣一显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讲的不要害怕。所以你们不要害怕，站着别动，就是站着，是站立在那里，不要动。像你站着，不要趴下去，就看不到了。站着就是站着，叫你，他不但站着，还叫你观看。上主今天给你们施的救恩，因为所见的埃及人永远再见不到了。上主必替你们作战，上主必替我们作战，上主会为我们作战。 我们真的在属灵征战我们不能，但是靠着主就必须，因为这边讲上主要替我们做的，你们应该安静等候，我们应该安静就是顺服神，就是神怎么说。所以刚刚大哥讲到那个邦尼，如果叫他站立那个位置他不站的，或是他趴着不愿意走上去的话，就没有办法经验到神的一个大能。所以我相信今天好梦站在那地方弹琴的时候是会领受不一样的恩膏，或许你会自己没有太多感动，我不晓得，可是一个位置你站到了之后，我想刚才何勉好像给他看的大概是有人也有一些回馈也看到，所以一个位置若是出于神的是很多的祝福的呢。所以不轻看神要我们站着别动，他觉得他的美，他要替我们作战，不但借让我们跟他一起来参与来看到他要行的神迹。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就是那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更多的改变自己，越来越像我们的长兄。上主也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模范，我们肉身上有一个苏大哥也是我们的好榜样。那当然大哥才，我们不是在夸奖一个人，事实上是属灵上我们确实一路这样走过来，是虽然我在那里27年，超过27年我们认识，还没有那一夜还没发生之前我们就认识。所以感谢主，一切的美好都是从阿爸父跟神那边来的，我们实在是有福，我们实在要愿意站在主召叫我们的位置，在这个小小的羊群不要离弃，就紧紧抓住，紧紧抓住，因为这边有喜乐的泉源，有生命的泉源，因为上主在这里赐福又赐生命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把时间交还给何勉。
感谢赞美主。现场还有哪位姐妹要分享吗？有人都很谦逊的在等待要让别人分享。来，
今天这几节经文里面何勉姐和苏大哥的分享都让我挺感动的。何勉姐说那个大英里一直都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然后他觉得自己有时候不是一个很可爱的人。那苏老师讲就是天上怎么看你，你就应该怎样看自己。还有天上，我也觉得如果天上是怎么去看众人看别人的，你也应该怎样去看别人。那我觉得我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别人看自己都是看自，就是说表现，如果我今天表现挺好的我就挺喜欢我自己，我今天表现不好我就很讨厌我自己。看别人也是一样，我老公他有时候把家里面做点家务事啊什么，我就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我觉得哎我老公真好，然后他做了什么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恨死了，恨不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太伟大了。
就是说这个怎么能够看，不管看自己看别人都是那种很喜欢，像苏老师讲的我觉得太不容易了，怎么能够随便不管自己或者别人，当然你自己做错事你还是要反省，别人做错事你可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呢就是你这种爱就是说还是很喜欢，就像苏老师讲的，因为是一家人嘛，就是兄弟姊妹，你如果是自己家里面的人你就会就很喜欢。我体会到这个很喜欢呢，我就想讲一下以前我妈妈，她那个我爸爸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嘛还是家里面挺穷的，那为了帮补家里面呢就有位亲戚或者远房甚至也不能谈得上亲戚，就照顾他们的小孩，就是当他们大人要出去很长时间就是在我们家住上几个月这样。然后呢他们的小孩就是 上厕所拉粑粑，当然我们都照顾他们照顾的挺好，但是一看到他们拉粑粑我就非常嫌弃，所有的人都往外跑，就是觉得说哎呀太臭了什么，所有的窗都打开来，然后大家都很不愿意去帮他们去你知道吗，就处理换哦，嗯，就是换尿布啊或者等等这种情况。可是当我姐姐的小孩出生了，她那个拉粑粑，哎呀我们都好喜欢，都觉得你看她就能够这么正常的拉按时的拉，你看看就是，而且就很赞叹的说质量这么好，感觉是就是说你看要表扬她，为了她这个粑粑的质量去表扬这个小朋友。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自己家的小孩你这个喜欢他怎么样你都喜欢。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在上帝的这个眼里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不堪啊，但是他就好像自己的亲生的骨肉那样子的喜欢。然后他看别人，他看就是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那我们要有从上帝的那个角度去看其他的弟兄姊妹，看成跟自己的骨肉一样，那就是要有苏老师的这个，他讲的就是说，在天上虽然是我们现在眼睛看不见，但是有一个属灵的实质，就是在天上真的就是我们都是骨肉相连，在就是在灵里面哈，都是同一个爸爸。同一个哥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自己人，自己家里的人，你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你都觉得看着好喜欢，好喜欢。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就开放给线上的弟兄姐妹啊，愿意分享的请举手。我们请徐英姐妹，打开一笔视频分享。
嗨，感谢主，赞美主。啊，我觉得今天何敏姐好有智慧哈。在查经的过程中，带查经的过程中就已经点了两个人来分享了，就是舒大哥跟秦中大哥。那虽然没听到舒大哥分享跟何敏姐在超市的那个经历哈，但是好像多多少少能够想象的出来一点。那在今天这一段查经中舒大哥特别讲了那个摸哈，那个摸属灵的摸，就是一个副手暗手，是传递一个祝福。那在我生命中我真的经验到，就是当我去参加第一次去参加讲习会的时候，那时我听舒大哥他见证还是之前看到那个录像里边的见证，说主在舒大哥身上有一个祝福，就是凡他手所触摸的天主都要祝福，神都要祝福。那听到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信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可是我信了。所以就有一件事情，就是每次见到舒大哥我都要做的就是去跟他握手不但我自己做了，那我带着很多人去，我也都跟他们讲我的姐姐啊妈妈呀家人呢，我说你们去跟舒大哥握手。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天主说凡他手所触摸的天主都祝福，那我深深的相信了，那我自己去摸到了，我也真的经验到天主很多的祝福临到我的生命里。那主给了的话好像没有落空，他说你先寻求我的国和义德，你需要的一切我自会加给你。那在短短的我印象中是40天还是多长时间内哈，那有一些是我用了很多年去追求的都没有追求到的，主就用很神奇的方式就把它赐给我了。那当时我还想，主啊，我已经不要这些了我已经有你就够了这世界上的东西我不再追求了。可是天主就是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他知道我曾经那么渴望得到的，可是我怎么得到追求也追求不到的，结果就用一种很神奇的方式就赐给我了。就我深深的经验不止这一件事情，当时好像短时间内发生了三件事情都让主就是让我知道，就是你先寻求我的国和义德，你需要的一切我自会加给你所以真的很感恩。那这一个属灵的摸那刚才秦中大哥也分享，他在95年的时候他生命中经验到主耶稣去摸他的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次秦中大哥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听着都很感动，就是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主来摸我哈，但是我曾经在祈祷中，祈祷的时候，当时就是好像心里边有一些受伤，就是爱不出去了，爱不动了。然后我就说主啊，这怎么办？我没有办法爱了，不能够爱了。那在祈祷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教堂的诗歌班那个位置，我跪在那里。那我感觉，我不知道叫异象还是叫什么，我就看见主耶稣站在我面前，穿着白衣，那么他就把他的手伸向了我。他伸向我不是摸我，而是让我看。那我看到的时候就是一双钉，一只哈钉痕的手。那主就说我已经这样爱了你，我就是用这样的爱爱你，你也要爱啊，你也不能够不爱。那有些事情就是说不清楚，就真的一种力量就进来了。那不是说人告诉我一个道理，而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忽然之间就觉得，哦，我明白了，我懂了，我知道这一份爱是该怎样的一份爱。那后来在跟弟兄姐妹接触的时候，有一次舒大哥见证，他说他在灵里边看到何绵姐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溪水边，我不知道记得准不准确哈。那这是在灵里边，那他讲的是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的感动，不只是说何绵姐真的就像刚才伊娃说的，在天主的眼中我们都是可爱的啊，都是宝贵的，都是贵重的，他爱我们，而且他用他的爱子舍弃了主耶稣的性命把我们赎回来。我曾看过一本书，他说如果一个人用很大的代价把你买回来，把你赎回来，他怎么会放任你在那里就是什么都不做，或者是说又像过去那种，他一定不会的，他一定会用这一个宝贵的可贵的来成行他的旨意。所以很感恩就是这一个属灵的触摸。那相信不但舒大哥他有这个祝福，那舒大哥也一直说天主给他的祝福也是愿意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更多的人。那真的是庄稼多工人少，也真的愿主的祝福也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去成为那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啊，去能够带着祝福去触摸别人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哈。那还有第二个呢，今天就是讲这个天使啊，讲这个天使，我们翻译成加贝尔哈，和合本翻译成加百列，谢谢我的头提醒我。那这位天使他来传报喜讯，他就跟但以理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极可爱的达尼尔啊，那他说你要明白这话。那同样那个在圣经中也记载，他也跟圣母玛利亚说了，说万福玛利亚啊，就是传报圣母玛利亚要因圣神受孕的那一段。那在这天使的传报过程中，我在达尼尔这个查经中，其实在后面也看到还有那波斯的天使，就是波斯的护守天使，那他是好像相反的，要阻挡天主的作为的。所以在今天查这个天使的时候，我也想，哦，天使也是有好的啊，是奉主差遣的，来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的，就是服役的灵。那同时也有那些恶的，是真实存在的。那经上也说撒旦也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人。所以特别是我想越多有属灵追求的人，可能我们很渴望哈，有这种经历，那也要小心也不要说凡事都信，而且经上说也要凡事灵都要查验究竟是出乎哪里的，那出乎神的那才是从主那里来的。那如果真的是这冒充的化名的天使，那我们要警醒。那主耶稣他在旷野中受试探的时候，那撒旦也来试探他，用的都是一些很好的人所喜欢的人的需求。舒大哥讲的很详细，就肉身的、魂里的、灵里的，那他从各方面都会来攻击或者是诱惑。可是主耶稣是得胜的。那同样我们也一样要分辨，那如果不是从主来的，那要奉主的名弃绝，不能够接受。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可爱的家人们真的是可爱的。现在好多我们姐妹们都在叫亲爱的亲爱的圣经中也说亲爱的，那在天上我们的确是可爱的亲爱的。感谢主，赞美主， 哇，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何明姐。
谢谢徐英姐妹。好，那个姚克雄弟兄要分享噻，好的，下次请你举手。
OK， 我现在举手。
好。
很高兴，今天我第一次参加，这个 Bible Study， 我是上个礼拜，去孝平跟何勉，家，跟他们见面，然后呀，得到了受益良多，然后，孝平兄弟，邀请我，就是可以参加这个 Bible Study，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原先自己看说你们今天要查就是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心里在纳闷，就是查两节可以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我才见识到经验到，真是很丰富很丰富的一个查经，然后也得到很多，我很高兴，然后也再次的谢谢孝平跟何敏的邀请，能够参加这个团体 Bible Study， 谢谢。
谢谢克雄弟兄。丽蓉姐妹跟我们分享呗。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刚才何敏姐说再点名，我的心就开始蹦蹦跳了，感谢赞美主，我中奖了。真的非常的感恩。我刚才一个特别感动的是，我就是秦中大哥分享的，出谷记十四章，在十四节中，在十三节到十四节，特别是十四节中，因为我经常也是跟一位姊妹在分享，就是在姊妹她在环境中。他有环境的时候，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环境，都有环境的时候，就是那个肉性的妄动无法控制的那个情节太有了。刚才秦中大哥这一句话特别刺痛我的心，上主必替你们作战，你们应安静等待，这个安静等待就是顺服，顺服。哎呀，真的让我特别的有感触，真的是感谢主。还有一个，真的刚才徐英姊妹说你们都触摸到了那个福源，那个就是天主把那个福源借着他带给触摸他的人事环境，我没有触摸到，我相信那个属灵的触摸我已经触摸到了，真的，我一被触摸，就是包括第一次学习，就是那个触摸，真的是圣神带领我，让我触摸到，当我提问题的时候，当主仆给我解答的时候，就那一刻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而且呢，在那个被触摸之后，我有很多的看见，而且也有很多的得着。我自己也感觉我过去我真的是抱着奶瓶吃奶，真的是抱着奶瓶吃奶。当听到主借着他的仆人那发亮光照的话语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好享受呀，真的那一刻就是抱着奶瓶吃奶。渐渐的，现在我也能够体会到，直接我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我能够直接的体会到主的心意，主的心意，真的是感谢主，特别特别的感恩，真的。就是没有触摸到的，带着你的朋友来触摸，来到这个恩典的位置，来到这个恩典的环境，真的是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还有一个让我感动的点，就是今天带敬拜赞美，哎呀，那一刻真的我就觉得圣 圣灵圣神在触碰我，就是被那个带领敬拜赞美的好梦姊妹，真的就是一下就被触碰了，主借着他把我给触碰了，真的我就觉得好感动，就觉得被他带着骑着那个飞马向主前奔，向主前飞奔的那样的一个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今天的感动点有好多，还有徐英姊妹她在分享中也有感动点，真的是感谢赞美，突然被中奖了，真的是很激动很感动，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赐给我这个恩典的位置和恩典的时刻，所有的光荣都归于主，阿们。
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这样准备，你看我刚刚就是点了丽蓉，她马上就可以分享这么感人的，对不对？所以真的我们都是要这样准备好。主说何美你来，哎，我已经说哦好，我准备好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下面请王金姐妹分享。
Hello， 大家好，好久没分享。我今天想分享一个见证，因为我刚刚就是听到舒老师分享到触摸，然后我就想到了我在两个星期之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姑父他就是生病，就是之前需要住院，然后住了很多次院，然后现在他回到广州，然后住进他的儿子的家里面，然后我家离我姑父他们家比较近，所以呢我就和我爸爸妈妈就去看望他。然后呢那次去的时候，因为我就是我的堂，应该我叫他表哥，我表哥就我姑父的儿子，他们家都不是，他们家是临洗的教友，但是他们不热心，他们不进堂，然后又不祈祷。然后对，然后那天我们去看望他，因为姑父他来了广州就不长时间，然后我们作为亲戚要去看望一下他。然后呢就坐在客厅里面就听他们说话，然后呢就听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心里面就有那种渴望，就是我觉得我要为他祈祷。就是虽然如果我按自己的性格来说比较内向，我就不太好意思在一个他们不是那么信主的一个家庭中提出来，主动提出来给他祈祷，但是我心里就有渴望，我觉得我不说出来我就不舒服。然后呢我就为他祈祷了，然后就为他祈祷的过程中就是祈祷用舌音祈祷加上，对，就是舌音祈祷为主。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要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对，我就觉得我就是要这样做，因为可能是副手祈祷，因为以前也参加过神恩的就是副手祈祷，会觉得要副手，虽然我没有接受过什么很系统的培训，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把手放在他肩膀上，对，然后我就为他祈祷。然后呢祈祷完之后，我就想有什么感动就跟他说嘛，就是圣经上的话，我就让他去读经啊，你要去祈祷信靠天主。然后他也是，我姑父他也说要去，就觉得自己要更加的信靠天主，他说我现在只能靠天主了，他这样说一句话。然后后面他又说一句话，就是让我就现在还记得，他说我要向你学习，我就觉得挺开心的，他就这样给我一个反馈。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看望他，我就发现就他的身体有好一些，就虽然我不知道，就是所有光荣归于天主啦，就是希望天主能医治他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作为一个祈祷，就是一个爱德的工作，然后希望他们的家庭也可以去，就是会因为这样更加的去，就是重新去想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一回事了。还有什么呢？就这样吧，刚好归给天主。
谢谢王金姐妹，也是一个随时准备好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工的一个心情啊。好，我们下面请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张素华姐妹，请打开音频室分享。
大家好，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最有感动的地方是在那个第十节，他那一句你要明白我对你所说的话，你站起来。今天我那个你站起来这句呢，我就特别有感觉，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的心得，就是在我大概10岁的时候呢，有 就是在我们家的那个十字架前面啊跟天主祈祷，因为那时候感觉有个很害怕，有觉得会有灾难。然后在十字架前祈祷的时候呢，那里有圣母圣心像和耶稣圣心像。那时候我求天主帮助我躲避灾祸，可是我那时候看到的一个，就是不是看到，但就是好像脑袋里面就有一个景象，是耶稣圣心打开一个门啊，小房间，然后里面有一张桌子椅子，然后有个很小的窗户，然后有一盏灯。我那时候就想说，哈，是要人坐在里面祈祷吗？然后暗暗的，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好像从那个门口这样从里面窥看，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害怕，就说哎呦不敢进去。虽然那个是耶稣圣心打开的门的样，我不敢进去。然后我觉得我是在求那个躲避灾祸啊，怎么是这个回答呀？那之后呢，我有没有逃离那个灾祸也没有。可是在那个当下呢，我有一个就是智慧的话让我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现在56岁啦，我才慢慢明白说，在那个时候你要明白我对你所说话，我才知道天主那时候给的恩宠是比我求的更大很多的。因为那个经验就好像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可是没有死啊，但是经历了所有的害怕和恐惧。那个经验帮助我后来面对这个学业工作还有婚姻碰到的很多难题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在那个当下其实那个恩宠就已经给你了，然后可是我领受到是啊，你没有按照我想要的样子给我啊，所以我以为我好像没有求到一样。那现在我明白，我的性格里头可能是很容易被惊吓的，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经验帮助我后来在面对一些人生的重大的一些这个挫折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惊吓了。不管是在做学生的时候，或者是工作和婚姻上，那个景象，在高中的时候我读到一本书，就是圣女小德兰她的回忆录传记里面，我看她描述她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安静的静室，自己的寝室要祈祷的那个环境，我就脑袋就出现就是耶稣圣心那时候我十岁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我就想说啊，原来就是去到耶稣圣心里面，就是在那个静室里面跟主讲话祈祷那样哦。就是我看到圣女小德兰她讲的一些，我那时候高中读不下去，觉得怎么那么生死，有人要活得那么喜，怎么样活得这么苦啊。可是那里面他的一些叙述对我的后来，那本书我念了三年才把它念完，觉得受不了不想念。可是他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圣女小德兰做的刻苦里面有一个，他故意大家活动完了以后去到回去到房子里面要喝水，他故意慢一点让大家先喝，然后他自己跟耶稣说，我要为我渴望的，我多忍受五分钟的口渴，为救一个困难的灵魂，就是好像为救一个要犯罪行为困难的灵魂。这些我都记到脑袋去，我就想说当时会觉得这些很苦，可是现在我觉得原来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些精神，然后就是像这样子的。所以我发现就是你要明白我对你所说的话，你站起来。我就想很多时候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可能回应不是用我渴望的样子，但是呢我现在非常感谢天主的这么耐心的带领，所以归光荣给主，所以有勇气跟大家分享，感谢主，谢谢，把时间还给何绵姐妹。
好，感谢主，谢谢素华姐妹的分享。我想我们 经过礼拜六天国福音的人就知道，巴尼他巴尼姐他的见证就是说，当他七八岁还是十岁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印象的时候，他的妈妈是跟他说，你不要随便去跟人家讲啊，就是他没有讲，他没有用那个比较负面的话，因为我就会说，如果你去跟人家讲，人家会觉得你是神经病哎，这样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我们跟主的关系，像刚刚淑华姐妹这样讲的，她的真的主给她一个很深的经验，那如果没有保留的话，没有继续的话，这个经验就没有了。所以真的在我们生命中间，当主给我们意象给我们启示的时候，我自己会认真，我现在开始会认真的说，主你给我这些的时候，我需要去分辨，然后去知道，就是又把它记下来，主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样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分享查经的分享部分到这里，我们一起开始进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今天两节的查经中，你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说的话，你要我们明了的，我们是要很战战兢兢的去听，战战兢兢的去把它接受，然后很认真的把它活出来。结束，从你口中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虚言，没有一句是废话，你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们也要秉持着这样的精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偶然，都不是白白发生的，是你早在老早之前就命定它在我们生活中。如果我们现在不做，我等于就在这个学习的路上，我这一刻没有及格。感谢你，你没有帮我让我们就留级了，就把我们放到犯罪班去，你让我们继续的一次一次的能够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宽恕中，在你的保守中，我们能够还跟你在你前享受你的荣美，在你前继续我们你命定我们的道路。耶稣，有的人在追随你的道路上是很快的，像刚刚淑华姐妹说的乔德兰，他只活了23、24岁，你就把他召回去了，因为他学好了，我不需要再在这个世界上再去受这个世界的玷污。耶稣，也谢谢你多给我几年的生命，让我能够继续在这个我说乖僻败坏的时代，我可能也增加了一点他的乖僻败坏，但是我愿意让我今后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蒙你喜爱，有一天我站在你前，你也可以说苏和敏，你是极可爱的。感谢主，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所恩赐的今天晚每一分每秒的时间都在你的掌握中，在你的护佑中。我们还是继续为开勇弟兄，开勇弟兄，我下午的时候在跟同学在微信联络的时候，他没有再回答，所以不晓得说他开勇现在是苏醒了还是什么样状况。我们还是持续为他祈祷。我知道我凭着信心，我是说因为开勇开刀的时间是亚洲的半夜，我相信是有人是为他彻夜祈祷的。我真的是看到了很多人在微信上面有回答，我知道你们关怀他的心，感谢你，感谢主，赞美主。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在这一家中，我们彼此息息相关。我们知道任何肢体受苦我们也受苦，任何肢体受光荣，我们受光荣。耶稣，谢谢你，感谢赞美，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意祈祷的人可以举手。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今天晚上由何明姐妹带我们的这两段读经，其中的意义非常的大，是要我们能够听清楚，能够听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耶稣，我们都需要你触摸我们，触摸我们，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心灵的眼目能够打开。耶稣，我们也需要站立在你面前，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对你的信靠站立在你面前。耶稣，我们要在你面前靠着你，靠着你打那我们将要面临的那属灵的征战。耶稣，你会带领我们得胜，我也相信我们都是一群蒙你爱的，蒙你爱怜的孩子。耶稣，我们愿意做最可爱的，那在你的眼中那蒙你所喜爱的孩子。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每一个事件里面，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的事情都能够帮助我们分别为圣。耶稣，让我们不要陷于那仇敌的捆绑里面，耶稣，不要陷于那情绪的低潮里面，因为那不是属于你的。耶稣，那是被恶者所欺骗的。耶稣，我们要在你内，要跟着你打那得胜的阵仗。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耶稣，你说我们要在苦难的时候要看到那在苦难后面你为我们所准备的那荣耀，那喜乐，那你要给我们的恩惠，更大量的恩惠。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信，我们要信你就会让我们通过这个苦难，然后赐给我们更多更大量无限量的恩赐。所以说谢谢你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生活每天都有许多的挑战，我们就要靠着你能够得胜。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以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
阿门。阿门。下面请最后一位徐英姐妹祈祷。
感谢主，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按照我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呼召了我们，就像刚才何勉杰点名叫丽蓉一样。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按照名字召叫的，你不但召叫我们，你也拣选了我们，你更祝圣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高贵的。我们在你的眼中都是宝贵的，都是贵重的。主耶稣，求你赐我们那属天的眼光，不但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你眼中的那一份美好，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有那有光的生命，有爱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用这属天的眼光去看你摆在我们身边的人，看他们也都是极可爱的，看他们也都是蒙你召叫，蒙你拣选，要被你所用的，你所爱的器皿。主耶稣，也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把好梦姐妹这可爱的姐妹继续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求你加添她的力量，你打开她属灵的眼睛，让她看见在你的眼中她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美好。也求你继续祝福她的生命，你释放她，让她成为天主子子女自由喜乐的生命，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主耶稣，我们也把中国今天进行的高考的孩子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你的掌管中，特别是那托我们带导的冉冉、钟玛丽亚和江松宇。主啊，我们把他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圆满的旨意成就在他们的生命里。求你祝福他们，让他们借着这高考能够快快的进到你给他们的命定的道路上，让他们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主耶稣，我们要把开永弟兄继续的高举交托在你的手中，他是你所用的，是你侍奉你的。你说侍奉你的人在阿巴父眼中都是受尊重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相信他必定要得到你那神奇美好的医治，以至于他使他有一个活动 灵活的脖子，让他可以上下左右的自由的观看，能够看到你给他预备的那一份美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用圣圣无可言喻的叹息，我们一起献上我们还没有说出的对他的感恩赞颂。